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啊，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星期一我主持的无限飞行号。现在已经到了6月22号了，在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啊？6月这个时间呢，在很多地方已经相当热了，而且呢比较潮湿，特别是南方，好像香港这边呢都是比较潮湿的地方。那我认识一些朋友呢，哇，他们每到这个潮湿的天气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烦恼，甚至呢真的很痛苦，就是他们患了湿疹呢。那在稍微潮湿的天气底下呢，这个湿疹就发作了，非常难受，很疼很痒，全身都不舒服。有的呢不是他自己有事，而是他的小孩患了湿疹。那当爸爸妈妈的呢非常的担心，有的湿疹真的是很难治的，吃了很多药，擦了很多这些什么药膏啊，擦来擦去还是没用，非常的难受。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或者是你家里有人是这种情况的呢？是不是需要李医师帮帮忙啊？记得如果你想找李医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早上，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呢，10点到11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你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找李医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是13229966322 啊，平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登记。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那如果你想找李医师的话呢，先做个登记，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姓名啊，你是男的是女的，你的年纪，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的生活作息等等的这一些习惯又是怎么样的呢，吃什么东西呢，或是有没有做运动啊，有没有吃药啊，吃什么药啊，你有什么病，那个病的病症是怎么样的，详细的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把这些信息交给李医师啊，等到他跟你连线的时候呢，他已经了解你的情况，那就更能够恰当的对症下药的帮到你的忙了啊！记得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保罗被抓了，下在监里，他没有为自己争取辩论，但是呢，今天呢，他真的是据理力争了。嚯，我发现圣经真的是非常奇妙，他可以把真理很全面的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一股劲儿的就是忍耐就是有什么逆境什么不好的事情呢都是逆来顺受，不是这样的。原来基督徒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可以开口，可以发声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听听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
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
使徒行传第25章，菲斯都刚到凯撒利亚上任， 三天后就往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领袖来见他，在他面前指控保罗，他们恳求菲斯都帮忙把保罗转送到耶路撒冷。他们计划在途中埋伏杀害保罗，但菲斯都回答说，保罗正囚禁在凯撒利亚，而他本人很快就回到那里，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掌权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如果保罗做了什么错事，你们就可以指控他。菲斯都在耶路撒冷逗留了大约8到10天，之后就回凯撒利亚去了。第二天，他开庭审讯，下令叫人把保罗带进来。保罗一到，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领袖就围住他，对他做出许多没有根据的严厉指控。保罗否认这些指控，说，无论对犹太律法、圣殿，还是对罗马政府，我都没有犯罪。菲斯都想讨好犹太人，就问保罗，你愿意去耶路撒冷，在那里接受我的审讯吗？保罗却回答说，不，这里是罗马官方的审判庭，我应该在这里受审，我没有做过伤害犹太人的事，这一点你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真的犯了该死的罪，我受死也无话可说，但如果我是无辜的，那么谁也不能把我交给这些人处死，我要向凯撒上诉。菲斯都和众谋士商议后回复说，好，既然你要向凯撒上诉，你就到凯撒那里去吧。过了几天，亚基帕王和他的姊妹百尼基到凯撒利亚来拜会菲斯都，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几天。菲斯都跟王讨论保罗的案子，对他说，我这里有一个囚犯，他的案子是菲利斯留给我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控告这人，要求我定他的罪，我向他们说明罗马法律不允许未经审讯就定人罪，必须让被告和原告对质，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因此，当控告他的人来出席审讯时，我没有拖延，第二天就审理此案，吩咐人把保罗带来。但是，那些人对他的指控根本不是我料想的罪行，那不过涉及一些他们宗教上的事和一个已经死去的名叫耶稣的人，就是保罗坚称还活着的那个人。我不知道究竟该怎样调查，就只好问保罗是否愿意在耶路撒冷面对这些指控接受审理。保罗却要求由皇帝来裁决他的案子，于是我下令继续拘禁他，直到我安排人把他押送到凯撒那里。亚基帕说，我想亲自听听这人怎么说。菲斯都说，明天就可以。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在众军官和城中显贵的陪同下，大张声势地进入大堂。菲斯都下令把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座的各位，无论在这里还是在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都要求处死这个人，但依我看来，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不过既然他要向皇帝上诉，我就决定把他送到罗马去，但这人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罪状，我该怎样奏明皇帝呢？因此，我把他带到各位面前，特别是阁下亚基帕王面前，
好让我们审问他之后，我能有所奏报。因为没有罗列罪状就把囚犯押送到皇帝那里是不合情理的。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每周聆听上帝的话，音乐旅程哆来咪发。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今天我选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25章的第9到11节，25章的9节到11节。好，我简单的重复这段经文。他说呢，菲斯都想讨好这个犹太人呢，就问保罗：“
哎，你愿意去耶路撒冷，在那里接受我的审讯吗？”
保罗就回答说：“不，这里是罗马官方的审判庭，我应该在这里受审的。我没有做过伤害犹太人的事，这一点你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真的犯了该死的罪，我受死也无话可说。但如果我是无辜的，那么谁也不能把我交给这些人处死，我要向凯撒上诉。”哎，就这么一段经文。哎，你看见了，保罗非常勇敢呐，他真的是据理力争啊。简单的说呢，他说我没有犯一些该死的罪，干嘛我要去耶路撒冷呢？你以为你可以押我到那边去，你有这个权利我就一定要去吗？我知道我的法律的地位，我没有犯过一些该死的罪，我就不应该，或者说我不必一定要跟你去这个耶路撒冷。现在我要求直接到罗马王帝该撒那里去，我要上诉。哇，上诉啊，好厉害啊。保罗他真的懂得据理力争了，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法律地位，他是个罗马人，一个就是有罗马籍身份的这么一人，他知道他有这个权柄的，有这个权力的，他就去了。他要见这个罗马的最高的一个官，就等于是罗马皇帝了。我们俗语说啊，生不入官府，死不入地狱。我们都怕看见官呐、就是见官呢是一件不好的事。可是呢，保罗他是刚刚相反，他知道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他知道他一直他的行为都是光明磊落的，所以呢，哎，我不害怕，我要为自己辩护，我要上诉。这个跟圣经教导好像，罗马书那里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个教导是不是有冲突呢？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永远乖乖的呢？哎，的确，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官员呢，官府呢，是上帝赐下权柄去管理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应该100%的听从他们，不能就是跟他们对抗啊，不能抢嘴啊，都不行。其实呢，圣经并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呢，顺服这个官员不等于说官府所做的事情我们完全都顺服。因为呢，掌权的人，这些官府或者政府呢，不等于是上帝，你记住这一点。他们有权柄，他们的权柄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但是不等于说他们就是上帝。掌权的人，政府也会犯错的，那这个是第一点，你要搞清楚。第二点呢，保罗他好像是跟那个腓斯都去辩论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为了自己而辩论，他是说出一个事实，就说呢他是清白的，他没有犯过什么罪啊。诶，的确是这样啊， 他说出一个事实，他是清白的人，是个无辜的人。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这是一种见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没有罪就是没有罪。他没有刻意的去表扬自己什么伟大什么有力量，他只是说这个事实而已。他说没有人可以处死他，就是说呢，他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公义，有公正的审判，所以呢，他要坚持争取公义，要表彰公义。那你可能要问，诶，是不是任何时候呢，任何环境底下都要表彰公义呢，争取自己的权利呢？诶，这个呢倒不一定。我们要有智慧，如果这个官员他是还是有理性的，还是愿意跟着理性和和平平的跟你讨论的话，我们应该好像保罗这样子说出自己的光明磊落，做见证，跟他说出一个事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呢，我们要承认呢，有的官员呢，他们是没有理性的，他们是一个盲目的独裁者，是一个甚至发了疯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你用理性跟他辩论，说你的见证呢，就没有意思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智慧。那到底怎么运用我们的智慧呢？好，待会儿我再说。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刚才我已经说了，对一个还愿意讲理由，一个有理性或者是起码一个思想正常的人跟他辩论呢，很多时候是有意义的。你要说出一个真实的情况，说出你是清白的，你要争取正义，你也相信这个世界上呢还是有理性的，有一个公平的审讯的。那你跟这样的一个有权柄的一个高官去辩论，去说出你的理据来，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对方呢还是有理性的，还是有一个公平的程序去审判。但如果对方呢已经是个不理性的人，不讲理的，如果这个官已经是一个独裁的人，非常独裁，或者那个制度是非常的独裁的话呢，那跟这些人讲理性呢是没用的。因为你跟他讲理性的话呢，很多时候只会弄到所谓弄巧反拙。怎么说呢，你想想，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真的是患了严重的精神病的人，他发狂，他抓狂了，他拿着一把刀要砍人，那你就跟他讲啊，你用刀去砍人是不对的，你砍人呢就会砍死人啊，伤害人的生命，这是不对的。人呢是需要互相的相亲相爱的，这跟他讲是完全没意义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疯狂了嘛，他也不能控制自己。那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你跟他说一些很理性的话呢，哎，最后你自己也会受伤，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逃避是其中一个方法。逃避就是说起码离开这个不安全的环境让你自己呢先保守你的安全，不然的话呢连自己的命都没了，那怎么办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呢有一回讲完道以后呢，很多人拿石头要砸他想打死他，又想把他呢从山上推到山下去，让他呢摔到山下摔死他。 但是呢，耶稣就用神迹自己离开那个场地，离开那里，完全失踪了。为什么耶稣要跑呢？因为他觉得没意义啊，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让他们杀死他。他知道自己的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十字架，而不是让他们推到山底下摔死，所以他就用神迹离开当时这个环境了。因此呢，我们要记住耶稣所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呢，你们要寻粮如鸽子，但是呢灵巧像蛇。我们常常只是强调了前面那一句寻粮如鸽子，所以我们学习常常不吭声，永远是个乖乖的小孩，寻粮嘛，像鸽子，非常的乖。但是呢，别忘了还有另外一半啊，我们要灵巧像蛇。在面对一个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脑子动动脑筋，要灵活的面对那个处境，不要跟那个恶势力硬碰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而且你要相信，无论你怎么避开这个恶劣的环境，只要你用心依靠主的话呢，主还是会一路一路的带领的。就送给你这首歌《神一路引领》，我给你念念歌词。阴凉的青草地，肥美的原野，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清凉的溪水旁，工人能安歇，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或经过狂波，或经过深渊，或经烈火，全靠主恩典。或忧伤痛苦，主安慰我心。不论是昼夜，神一路引领。有时经过高山，正烈日当空，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有时经过幽谷，黑夜笼罩中，神引领他儿女前行。好，现在请你听听这一首好听的《神一路引领》。
Thank you.
无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
好，今天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听好了，刚刚为你播完的这首歌名字是什么呢？刚刚播完的那首歌的名字，歌名是什么呢？答案有三个。第一，神天天看顾；第二，神一路引领；第三呢，是神满满祝福。我再问，刚刚为你播完的这首歌歌名是什么呢？第一，神天天看顾；第二，神一路引领；第三，神满满祝福。知道答案的话呢，马上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13229966022，记得在你的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那这个短信号码非常好用啊，不但是可以猜谜来玩游戏，也可以把你的日常的生活的小事情呢也告诉我，把你的近况告诉我，或者有什么带导的事都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呢发过来，让我们多关心你。13229966022。那如果你喜欢用电邮的话呢，就记住这个电邮地址了。无线的汉语拼音 WUXIAN@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1.NET。我再重复，无线 @ 良友 1.NET。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爱记忆。